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海德堡，能够来传讲主的话语。相信在座有不少人认识我，可能我叫不出你的名字，但是在过去在营会当中曾经看过。如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请你包涵一下。最近我的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待会你想要跟我握手的话，最好不要，我怕把这感冒病毒传给你们。如果你非要跟我握手的话，请你握完之后去洗手。今天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七章36-50节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来爱神？我们怎样来爱神？那请大家能够翻开《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36-50节。好，我们现在可以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借着诗歌，借着你的话语，一同来称颂你，来见证你的信实、你的大能。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用圣灵来引导我们，坚定地相信你的话，也让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闭锁的心能够被你所打开，能够得听你智慧丰富充满生命的话语。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晓得各位曾经看过的一些影片，无论是电影也好，无论是电视剧也好，无论是外国的或是中国的也好，你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哪一些影片或戏剧能够深深的感动你们？有没有？大声一点。哦，泰坦尼克哈，还有吗？还有吗？
妈妈带我一次。
什么？
妈妈带我一次。
哦 ，OK。还有吗？后面弟兄们。OK， 好。为什么这些影片或戏剧能够感动你们呢？因为可能就是这个剧本写得好，对不对？演员把那个假的演成像真的一样，那这些就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可是在圣经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故事能够让我们非常感动，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路加所写的这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三个基本的人物，一位是耶稣，当然他是故事中的焦点。那特别他在爱跟赦免上来对待这个女人，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位女人。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那他接受了主的赦免，他代表了是所有的罪人，他吸引了耶稣的注意。第三个人物是这个主人西门，他的身份是一个法利赛人，也就是犹太里面非常懂得律法，而且在犹太社会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 这一类的人物，他在今天可能就代表教会当中的一些的基督徒对罪人的看法。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故事当中，从这些人物的互动关系当中来找出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从三个结构来看。首先是36到38节第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看到39到47节西门跟耶稣的反应，以及48到50节耶稣对女人的回应。那么在福音书里面有不同的故事，类似的故事，像马太福音第26章6到11节，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类似的故事，说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然后有一个女人带着香膏来膏抹耶稣，然后门徒看了非常不舒服，为什么这么浪费，为什么不把它卖了周济穷人。耶稣的回答是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什么美事呢？就是为我安葬所用的。类似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4章3到9节也同样的有长大麻风的西门，有一个女人带着香膏，然后有人不喜欢他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耶稣还是说什么，那是为我安葬所用的。然后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12章1到8节里面讲了更多的人物，有什么马大，然后有玛利亚这边清楚的说有一个女人是玛利亚拿着香膏要膏抹耶稣，然后门徒当中有一个人特别不舒服的叫做犹大，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耶稣同样回答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三个故事里面好像跟路加福音这个故事非常类似，不是吗？但是我个人觉得马太、马可、约翰所写的故事跟路加所写的故事不太一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他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
好，36到38节这里看来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他不是长大麻风的西门，他是什么？法利赛人西门。当时候叫西门的人非常多，如果你硬要把这两个人物说成是一个人物，恐怕有困难，因为法利赛人跟罪是保持距离的，所以他们如果是得了大麻风，大概就不能够成为，就没有资格成为法利赛人了。那这边长大麻风的西门跟法利赛人西门是应该是不同的人物。今天也很多人叫 John 的，对不对？叫 Tom 的，对不对？好，那在中国人里面叫敏的也很多，对不对？是不是？所以那这个不是同一号人物啊。第二个，那么路加福音这里所说的不是为耶稣安葬的时候用的，因为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7章应该是耶稣刚开始侍奉的时候，而其他的福音书里面 耶稣说是为我安葬的时候用的，所以不可能耶稣一开始出来侍奉有一个女人来高抹他，他就说 为我安葬用的啊，不是。那第三个，门徒抗议，门徒说很不高兴，说为什么那么浪费这个香膏。可是在路加这个场景完全没有提到门徒，唯一对耶稣不高兴的是这位法利赛人西门，他说他心里想的说，耶稣怎么可以让这个有罪的女人来触摸他。所以有一些线索来我们知道说，路加福音所写的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故事，跟其他三卷福音书所提到的女人是不同的女人，所以我们读的时候需要留意这一点。还有这里提到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出名的女人，她非常出名，大家都晓得她的名字，可是路加不告诉我们她的名字是谁，所以她是一个出名的无名女子啊。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出名呢？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不好的。为什么是不好的呢？她是有罪的女人，对不对？什么叫有罪的女人呢？对，这是犹太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女人有罪，那他们就会马上想到她是在做特种行业的女子，就是她做这个妓女这一行的，所以她是有罪的女人。但是路加非常保护这位女性，所以根本不说她的名字。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人非常热切地看着耶稣，一位就是这位女人，一位就是法利赛人西门。在这个城里大家都认识这个女人，对一个女人来说，在犹太的社会，在犹太的背景来说，就像中国的古代的背景，因为犹太人跟东方人非常的类似，古代是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犹太人也是如此，男女授受不亲。一个女人不能够在公开场合去跟一个男人说话，特别是法利赛人更不会去主动跟一位女人说话，所以一个女人要接近男性就有一点困难，何况她是有罪的女人。那么她知道耶稣的事情，她很想去接近耶稣，耶稣又是男性，然后她也不方便邀请耶稣到她的家里面，因为她的家就是她工作的地方，所以不合适。但是她知道有一天 某年某月的某一日，耶稣被邀请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刚好在他的城里面，所以这是他最接近耶稣的一个机会，最接近耶稣的一个时候，如果不趁现在更待何时？如果这次错过了，可能以后就没机会再靠近耶稣了。所以这位女人非常渴望去看到耶稣，看到她心目中的弥赛亚，所以他把握这个机会。我们看到他甚至比客人还要早来到西门的家里等候，他可能在晚餐开始之前半个小时就已经在那边等候了。那这里有一段经文说，路加福音7:45说，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对不对？所以那个女人，这个经文给暗示，就是说女人早就在那边等候了。那么这女人所做的事情，对耶稣所做的事情，其实是西门这个主人待客之道应该要做的。当然他不会帮耶稣洗脚了，当然是他家里的仆人来为他洗脚。那么可是耶稣呢对西门有一些责备，就是你这个做主人的并没有尽到你做主人应尽的待客之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就是这个女人在 西门的门口等候耶稣的到来。他可能以为西门的仆人会为耶稣洗脚，然后带他进去，然后西门要跟耶稣亲嘴问候，然后西门要请这个他家里的仆人用香膏抹他的头。所以这一切西门都没有做。所以这个女人看到耶稣进来，看到他的脚满了灰尘，这个主人没有帮耶稣洗脚。其实这个女人看到耶稣已经很感动，所以这个经文说什么？一看到耶稣她就怎么样？流泪，对不对？很感动的流泪，对不对？然后她的泪水湿了耶稣的脚。请问这女人在哪里哭啊？对，一定是在她的脚边哭。如果你要在一个人脚边哭，你要怎么样？弯下腰去，蹲下去，对不对？她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你曾经流过多少眼泪？然后这个眼泪多到可以洗脚，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什么时候你最伤心？我不知道啊，可能你失恋的时候，哦，很伤心，很伤心，或者是你去到碰到什么挫折的时候，或者你家人，发生什么变故的时候，你很伤心，很痛苦，然后流了很多眼泪，而这些泪水竟然可以湿了一个人的脚，然后他以为。这女人以为这个西门会有水给她洗脚，有毛巾给她擦，可是都没有。她湿了耶稣的脚，不好意思，然后呢也没有毛巾，就把她很宝贵的头发拿去擦耶稣的脚。各位姐妹们，你们会拿头发去擦什么吗？不会嘛，哈，那桌子脏了我拿头发来擦一擦，没可能的啊，没可能。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各位姐妹，你已经结婚的话，你曾经亲过你丈夫的脚吗？以前我问一个太太，她说打死我也不要，臭脚这个不要。可是这个女人就亲耶稣的脚，然后把香膏抹上。这个香膏是一个女人，当时候的女人非常宝贵的，就是她要工作一年不吃不喝才能够买得起这瓶香膏，所以她是一年的工资，非常非常昂贵。做什么用的呢？是一个女子出嫁的时候用的，一个女子出嫁的时候用的。中国有所谓的女儿红，对不对？啊，你老爸老妈把那个酒，把它从你出生就把它酿，然后等你出嫁的时候拿来招待宾客，对不对？所以那个酒一定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个香膏非常昂贵，不是他花了一年的工资，而是说对他这个女人的意义。她一个女人一生可能就只有这一瓶香膏哦，可能打从她出生就开始存钱，然后才买得起这个香膏。另外，女人的头发也是很珍贵的，对不对？可是这个女人为了服侍耶稣，她花了非常高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一个是什么？谦卑的亲吻，对不对？一个是用眼泪洗脚，还有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所以对一个女人来说，还有这个香膏，她是付上了很高的代价。还有一个更高的代价是什么？她完全不顾旁边的人的异样的眼光。你想想看，法利赛人西门会请哪些客人？一定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嘛，对不对？那这些人怎么看这个有罪的女人呢？你想想看，这些客人，这些贵客， 有没有人不认识这个女人的？大家都认识哦，因为这个女人是在这个城里面出了名的，有没有？经文一开始就给我们说，这女人是出名的，是有罪的女人，所以大家对她的藐视，这个是这个女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可是这个女人不顾一切，她觉得她要付上的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值得的。不晓得你会为你侍奉耶稣的时候，你会付上什么代价？那这个女人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她为了侍奉耶稣，她觉得付上她这个人一生当中最大的代价，都觉得值得。不晓得你侍奉耶稣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者说有没有这种态度，你觉得我把最好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要付上最好的代价。好，第二段39到47节，我们也一起来读。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不义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对非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了，她的爱就少。”好，我们就看到这里，首先西门有一个反应，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请耶稣来吃饭的目的是什么？可能为了检验他是不是先知。他说的信息对我们法利赛人有什么挑战吗？有什么威胁吗？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吗？他到底是谁呢？我们要不要去反对他呢？或者我们把耶稣拉过我们这一边？所以这是西门心中所产生的问题。那么西门心里有一些假设，从经文来看呢，这个假设是这样：如果耶稣是一个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的品格。那么如果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的话，他不会跟她有任何的接触，有任何的瓜葛。但是耶稣让他摸了他的脚，所以他就有一些结论。这个结论是因为耶稣已经接纳了这个女人，所以呢，耶稣就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品格。由于耶稣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因此呢，她不可能是个先知。也由于耶稣不是先知，所以我们不需要接受她，我们不需要接受她的信息，她的侍奉。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像西门一样，会用逻辑思维来思考信仰的问题。我们用逻辑思维来思想我们的对人处事的方式。那么请问一下，西门的逻辑有没有错误？ 从人来看没有什么错误，但事实上耶稣不是从人的逻辑来考虑这个事情。你看四十七节，耶稣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所以耶稣知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呢？知道，对不对？那么那为什么耶稣还让他去触摸他的身体呢？这是西门不知道。第一个，耶稣要表明这个女人是个罪人。第二个，耶稣来的目的是要跟罪人接触，这是西门不知道。法利赛人只知道我们要远离罪，我们要跟罪人保持距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有些人说上帝真是很残忍啊，啊，一开始翻开就是杀杀杀杀杀，消灭消灭消灭，说以色列人你们要去灭掉那些迦南人，以色列人你们要去消灭那个什么什么人。那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就会想说，为什么上帝在那个时候不用恩典的方式呢，让那些人悔改呢？怎么一下子火从天上降下来，就把索多玛、俄摩拉灭掉？那么西门，这个法利赛西门，还是他们的思想，神学思想还是在旧约的观念，就是那些罪人都应该消灭，像那些迦南人一样被消灭，像那索多玛城、俄摩拉城那些人都要被消灭，对不对？那有些基督徒也有这种看法哦，那些罪人最好不要进到我们教会，一进来我们这教会就有罪了，就或者是我们不要再跟罪人接触了。那这些都是旧约的想法啊，其实这是上帝的渐进启示。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罪人还不到恩典时代的时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跟以色列民隔绝。可是在耶稣来了之后呢，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要表达的是上帝要亲近罪人，这位弥赛亚要亲近罪人，要接触他们，也让他们来触摸。那这就是这里要给我们的信息。那其次呢，在四十节到四十二节里面，耶稣不是给西门讲了一个比喻吗？讲了一个故事吗？有两个人欠了这个主人钱，一个欠了五十两，一个欠五两，两个人都没有能力还这个债。然后主人现在免了他们的债，你不用还了，不用还了，五十两的不用还了，五两的欠五两也不用还了。那耶稣就问这个西门说，哪一个人更爱这个主人呢？这个债主呢？那西门非常小心谨慎的回答，哎，耶稣问的问题一定里面有什么机关玄机哈，一定要好好的回答。所以他回答说，就是那个被赦免多的人。然后耶稣也同意他的答案，没有错。这里的原则就是，那被赦免多的，他的爱也多。好，耶稣就把这个原则应用在西门的身上，也应用在这个有罪的女人身上。西门的态度是怎么样？他是跟这个女人怎么样隔开的，对不对？他们是有距离的，因为他是一个罪人。所以呢，他估计耶稣应该也会跟这个女人保持距离，但是耶稣却责备西门说，这个女人为我所做的比你更要什么？更要有爱心。你看我进你们家，没有用水洗我的脚，没有跟我亲嘴，没有用油膏我的头，这是当时候做主人应该要有的礼貌，你三样事情一样都没有做到，可是这个女人三样都做到。所以这个女人 他表达他更大的爱，他有更大的爱。所以耶稣在这个故事当中就说，谁的赦免大，他的爱就更多。当然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对神的爱越多，你的赦免也多吗？那么福音是不是这样呢？福音是不是说我侍奉我们上帝越多，然后我们很多罪都得到赦免了吗？是这样的吗？不是嘛。我们读这个福音的时候，从头到尾不是这样的嘛。因为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嘛，不管你做多做少，你侍奉的主多侍奉主少都一样，因为恩典都是白白的，白白得来的，不是因为你做多做少所以给你恩典多给你恩典少，是因为你还没做之前神已经把这个恩典给你了。那么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耶稣来是要寻找罪人，因为其实他们想要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情形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情形是什么？48节说，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所以这里耶稣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不是因为行为哦，不是因为这女人对耶稣做了多少的服侍哦，不是因为她很努力地在那边哭，然后不惜血本地用她的头发擦她的脚，还有用香膏抹她的脚，不是。耶稣说，信，你的信救了你，很清楚，因信称义嘛，对不对？所以赦免就是上帝的礼物，赐给有信心的人。那我们会问，这个女人是怎么相信的？这女人怎么相信？她在表达这些行为之前，她在做这些动作之前，你观察她的信心在哪里？请问她的信心在哪里？表现在哪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女子痛哭流涕，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女子用头发擦耶稣的脚，如果不是因为她拿这个贵重的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脚，请问她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她的信心就是什么？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耶稣的面前，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相信，他用这种身份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不会拒绝他。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是以这种身份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会拒绝我们吗？不会，就像这个有罪的女人一样，耶稣接纳，耶稣接纳。所以我们来到，每次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来侍奉他来敬拜他的时候，你是用什么身份呢？你是说我是一个义人吗？像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吗？哇，我是义人，我什么坏事都没干过，我跟那个罪人是隔得远远的，我跟那些罪恶的事情是离得远远的，我是个好人，我没有做坏事，我是个好人，我是以好人的身份来到耶稣面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弟兄姐妹，是这样吗？我相信不是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以罪人的身份来到耶稣面前来侍奉他来敬拜他，对不对？每个主日我们来到这边敬拜他侍奉他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以一个有罪人的身份来到他面前来侍奉他呢？因为我们这样子是蒙耶稣接纳的， 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我们蒙他的恩才能够来到耶稣面前来侍奉他，所以耶稣没有把他赶出去，没有把这个女人赶出去。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是因为耶稣的面子，所以不好意思，不好在那个时候当下把这个女人赶出去。如果耶稣不在场的话，怎么样？他老早说，来人啊，把这个女人给我轰出去，对不对？如果是你是主人的话，可能也会这样做。哎呀，这个人来到我这里干什么？来到我家哈，太没有礼貌了，把这样的女人赶出去，不要让她进来。今天我是招待贵客啊，你这个人来到我家来干什么呢？岂不是赶快把她轰出去吗？是不是？可是耶稣让这个女人接住她，就表示上帝对罪人的一个奇妙的一个接待，一个奇妙的恩典。所以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罪人，这是路加福音其中的一个主题。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定罪。不过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还要审判这个世界。我们要思想我们生命中常常自以为意的特征。西门想要远离这些罪人，想要把那些不好的人把他隔离出来，远离他们。可是耶稣却展开他的双手来接纳这个罪人。所以那个西门看待罪人看得比上帝还要严重，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律法主义啊，弟兄姐妹犯一个错误，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不可以原谅哦，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有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可能比上帝更严厉更严格。上帝没有说的，但是我们却定他的罪啊，定他死罪，永不得翻身。西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就是这样，把一些事情看得比上帝更严重。当然我们说淫乱的罪是不可饶恕，可是在上帝来看呢，可以饶恕，对不对？这有罪的女人可以被饶恕，可是法利赛人看呢，是这种罪呢是永远不可以饶恕，有没有？这种分别非常的大。但是法利赛人西门却没有看到他自己那种骄傲的罪，他很骄傲，对不对？目中无人，他觉得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在上帝看起来，骄傲的罪可能比淫乱的罪更加的严重。所以法利赛人看罪，这个女人犯的罪是绝症，不治之症啊，永远无法医治。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跟他们接触，不要跟他们来往。可是耶稣来的时候却说，我就是要来寻找拯救这些世上的人。好，我们有几点我们做结束。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可能在我们生命中不会发生像这个女人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机会洗耶稣的脚，对不对？不过呢，我们却可以从这个女人身上学到一些功课。第一个就是爱神的人也是罪人，我们也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这是我们从这个可爱的女人身上所学到的功课。那就是一个罪人也可以爱神。所以如果你现在还不认识上帝，你可以像这个女人一样爱神，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爱神，上帝是接纳一切的罪人。我们只要认识自己的罪，认识上帝的完全， 我们就可以爱神，因为神的赦免是非常的大，超过我们的想象。第二，我们可以像这女人一样，在耶稣的脚前爱他。什么叫在耶稣的脚前爱他？你会发现耶稣的脚是我们最能够爱他的地方。怎么说呢？当我们要像这个女人一样靠近耶稣的脚的时候，我们身体一定是谦卑的，我们要蹲下去，我们要弯腰。有时候我们很骄傲，有人走路的时候眼睛都朝上45度走路哈，目中无人，看不到其他人。可是这女人刚好相反，弯下腰靠近耶稣的脚，这代表一个谦卑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愿意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因为承认耶稣是伟大的，还有我们是不配的，他是完全的，我们是有罪的。好，我们需要有这种态度。另外我们也像这个女人一样，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耶稣。她不会管这个旁边人怎么看，这个看她，对不对？如果你是这个女人，你做一件坏事，然后整个城的中国人都知道你做了干了这件坏事的话，你一定不愿意出现在什么同学会的场合里面，或者是众人聚集的场合里面，因为你宁愿躲得远远的。因为如果你出现，大家就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说嗨，这家伙昨天干了什么坏事。可是这个女人完全不在意，因为她的焦点就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她只看到耶稣，她不管其他的人。而且她不会在意从主那边得到什么，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只想为耶稣做一些事情，他完全不会想要从耶稣那边得到什么。我们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基督徒啊，哈，来到神面前，每次来到神面前，老想从耶稣那边得到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求你赐给我这个，赐给我那个。为什么我还没有找到那个英俊的老公？为什么没有找到那个漂亮的老婆？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为什么我没有得到那个？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老是想要从上帝那边捞到什么好处。可是这个女人给我们学习的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首先就是服侍嘛，侍奉他，而且不会想到要从神那边得到什么祝福。那个祝福只是附带的，我只是愿意来亲近上帝，我只是愿意来敬拜上帝，我只是愿意来服侍上帝。所以今天我们来这边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就是我们要做的。啊，好像有一些人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侍奉的时候，就是希望得到一些祝福。甚至有一些人哦，他说信耶稣很好，他也抢着要受洗，因为他觉得说我受洗之后呢，耶稣一定给我生命当中很多很多的祝福。所以那个当教会也要受洗的时候，他第一个来报名。为什么要报名呢？因为我想得到祝福。没有错了，你信耶稣一定是得到祝福，可是神给你的祝福大概不是你想象的要的那种祝福。像这个女人一样，很单纯的来到上帝面前，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保罗不是说他身上有根刺吗？然后一直祷告了，然后上帝都没有把他拿去。他的结论是什么？神的恩典够我用了，对不对？他祷告到一个层次，就是说即使我身上 仍然有病，没有关系，上帝没有医治也没有关系，因为上帝的恩典够我用。我来到上帝面前，不是要得医治，不是要得这个得那个，而是我看到上帝有更多的恩典在我身上，对不对？然后这个女人是无言的爱，她怎么爱耶稣呢？她用她的情绪，用她的眼泪，用她整个身心灵，所以她的眼泪代表她整个人的投入，整个的身心灵。这个女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有没有？这个女人讲的一句话是什么？袁川，对，没有讲。那女人从头到尾都没讲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可能我们爱神爱到一个地步，讲不出来，对不对？讲不出来。像这个女人一样，她已经用她的行动来表达。这个很像东方人，对不对？东方人就是老公爱老婆呢，从来不讲我爱你三个字。老一辈的哈，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一辈会不会讲我爱你。女生都很希望男生讲这三个字我爱你，对不对？可是男生偏不讲，偏偏不讲啊，这个太不实际了。所以男生怎么表达我爱你呢？有时候送东西啊，有时候请他吃饭啊，请他看电影啊，看完了之后，那女的就说，你到底讲不讲我爱你？我不是已经表达了吗？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呢？啊，这是男性表达我爱你的方式嘛，对不对？女生就希望他用话语表达我爱你，男生呢不愿意用话语，我用行动，行动派。所以夫妻为什么常常吵架，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爱的语言表达不同，一个是要听他讲的话，一个说讲话不实际，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最后，没有什么可以拦阻我们去爱神，有很多原因能够让这个女人不能够接近耶稣，对不对？她来到西门的家，西门大可以把她轰出去，对不对？可是她要冒险，冒着即使被这个主人轰出去，她仍然愿意守在那边等候，打死不退，打死我要站在那边等耶稣。即使别人用鄙视的眼光看她，这个女人说，没有什么能够拦阻我去爱耶稣的，没有什么困难能够让我们去爱神的。所以让我们可以学习到像这个女人一样，因为耶稣不顾一切去爱她，因为耶稣没有什么任何拦阻我们去爱她。无论你现在有考试也好，无论你现在有什么什么紧急工作也好，无论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我觉得我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以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无论是考试，无论是刮风下雨，礼拜天我就会坚持会来聚会，来敬拜上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拦阻我去敬拜上帝，即使是考试也好，其实我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也好，我都可以有办法把那些事情排开。这个女人所做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最后我用婚姻当作比喻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一对夫妇，丈夫跟妻子表达说，你是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 还是表达你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还是说你在我生命中是颇重要的？哪一种表达这两个人的婚姻可以维持得更长久？第三个没听懂，就是颇就是很非常还有一点重要的。好，第一个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是颇重要的，哪一个？结过婚的就知道说，如果你在你的配偶面前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觉得非常幸福，对不对？如果你从你的配偶口中说你是很重要的，那表示还有一个更重要，那个更重要是谁呢？不要想歪啊，可能是他的父母，可能是他的孩子，可能是他的事业， OK。 所以呢，你不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幸福呢？你会觉得很幸福呢？可能不会哦。如果你的先生告诉你说我的父母比你更重要，你就非常的不幸福了，对不对？如果说啊，你是颇重要的，那就更差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结婚呢？一定是你觉得他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在一起才会幸福嘛。那我问你，你跟神的关系，你觉得现在你跟神的关系，你觉得你跟他是最重要的？上帝在你心中是最重要的，还是很重要的，还是颇重要的？哪一个？会不会像这个女人认为耶稣是她生命中最重要，所以她不惜一切要侍奉耶稣？如果你只是觉得耶稣在你生命中是很重要的，那对不起哦。那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一个地步可以取代耶稣呢？那我们一起思考啊，祷告。现在天父，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你面前思想，从这个女人的身上学到许多的功课。主啊，这个故事真的是太感人，也太精彩，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有无比多的学习。让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常常来思考，也许我们就是这个女人所表达的一部分，也许我们正处在女人这个状况当中。但是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在怎样的状况当中，怎样的处境当中，你都接纳我们，你都爱我们。主，让我们可以像这女人一样这么样的表达对你的爱。我们相信主，你要爱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主将这样信心赐给他们，也知道耶稣必定接纳他们，他们也能够得到耶稣的赦免跟神的祝福。我们感谢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